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云。还有两周北京就要召开奥运会了，那么日前呢，当局宣布说是将有80位的各国政要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奥运是一场体育盛事，为什么中共如此重视各国政要是否出席？特别是为什么非要把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拉到北京去？那中共当局为此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今天的节目是热线直播节目，欢迎观众朋友们打我们的电话，发表您的高见，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646-519-2879 646-519-2879。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上的 Skype 跟我们进行语音和文字的互动。我们的联系人是 RDHD2008。那么下面呢，我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这位是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
这位是资深的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那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想先请问一下陈破空先生哈，这个北京呢办奥运，中共却特别重视把外国的政府的这个政要啊，一些首脑人物请到北京来，那媒体也特别的关注啊，今天谁来了，明天谁又不来了，那这种情况在外国办奥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我们看到奥运会在很多国家举办，在亚洲国家日本就举办过多次，在韩国这样的小国都举办过，中国这么一个亚洲的大国，头号大国，主办奥运会并不稀罕。但是这次这个中国才第一次拿到了主办权，在这个主办上，中共邀请了大量的这个外国政要来出席奥运会，这在奥运史上创下了首例。因为奥运史上来说，外国政要参不参加奥运会是无关紧要的，主办国认为这是一个体育盛事，在外国首要在什么情况下出席呢？只有说有些首脑他对他某场比赛感兴趣，比如德国跟法国他们进行足球决赛，这感兴趣，两国元首可能到了某个地方去看一下，除此以外没有人专门去特别去出席。但中共之所以邀请这么多人呢，有他的政治企图，他是想让他对外想展示这些外国人来了，他想向他们展示所谓中国崛起，实际上是中共崛起。而他最重要的是对内对内部的民众去展示，展示什么呢？就有这么多的外国政要都来出席我的奥运会，那就暗示中共政权这个未经选举自立自封的政权，它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性，让老百姓规规矩矩。实际上它主要是对做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它才会动如此的兴师动众。
那么中共宣称是有80多位的各国政要来出席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那到目前为止的都有哪些人来？那中共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这个主要到目前为止他更关心的是些大国，比如美国呀、英国呀、法国呀，那么亚洲的就是日本呐、还有俄国，这些大国政要呢都说了要出席。当然我们也知道，特别是在这个今年这个3月份西藏事件发生之后，很多这个国家，这个包括国际社会，包括一些人权组织，都向北京当局提出很大的施加很大的压力，也都要求本国政府的首脑呢不要出席这个奥运的开幕式。很多有一些这个国家那个政要也表示他们不出席，或者说是对出不出席就不置可否。那么在这之后呢，又经历了一段时间呢，这些原来说过要出席呢，又纷纷表示就要出席了。那么在这个背后，可以想见中共当局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其中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和俄国，那俄国政要之所以要出席，这和我们最近所能知道的，就是中俄所谓解决边境问题，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呢，日本的那个福田首相，表示要出席，那当然和这个最近这个中日双方关于东海方面的协议有相当的关系。至于其他方面呢，有些恐怕幕后的一些交易，我们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大体上，那么这个估计应该是不错的。
那这次呢，美国总统布什呢，他一早就说要参加这个奥运会，而且说如果不参加的话，就好像是在公然的冒犯中国人民。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这句话成立吗？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总统布什啊，经常是有语误，我想这是一个语误，至少也是言不由衷的，是一种迎合中共的话。事实上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别的国家所举办的奥运会。如果按照这句话说，不出席北京奥运等于公然冒犯中国人民，这样一个逻辑推理下去，那这个中共当局他早就在冒犯各国人民，尤其是冒犯了美国人民。因为在美国举办了多次的奥运会，他从来没有出席，包括亚特兰大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他从来没有出席过。说这样的话是完全不成立的，这样的话是在中美双方两国当局进行一些交易的情况下，这种交易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美国可能经济衰退，要求暗中要求中共买单，比如说购买更多的美国债券，或者是更多的采购合同、经贸合同，这是一种交易。还有一种交易也可能就是说，在布什卸任之前要攻打伊朗，可能到时要叫中共闭嘴，至少不要成为一个障碍。在这样的一种政治交易下，这个换取了美国这个总统的出席，甚至说出了这么一个非常言不由衷的话，这是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他这个问题，布什讲过一些很矛盾的话，比如说他你看像这讲这个话，就把这个初步出席在北京的奥运就是上纲上线看得非常重要。但另外他又几次表示他要去参加这个要去看北京奥运，因为他是以一个体育迷的身份。就连自己是总统这都不要紧了，是个体育迷，一个体育迷你要想去开会，那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呢，对不对？那么后一种说法，他是在竭力贬低他去北京奥运的意义，说没什么意义，就是个体育迷，我喜欢体育。而头一种说法呢，又在夸大这个他去北京奥运的这个意义。其实呢，这个他去北京奥运，肯定不是一个体育迷的问题，因为他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二呢，但是呢，他肯定也没有他最先说那种说法是关于是不是冒犯中国人的问题。那他那要是美国总统说了这种话，那以后别的国家搞奥运会怎么办呢？那不去不就不行了吗？对不对？所以这种说法肯定是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位观众在线上，纽约的王先生，让我们先听一下这位观众的意见。
哎，你
好。哎，王先生你好。
我非常感兴趣你们的节目啊，讲那个发表一些我们的自己想法。我觉得吧，这个奥运吧是对中国老百姓是件大事儿，特别我们国家过去很贫困啊，很落后。这也表示我们现在比较那个，就是兴旺。另外什么，就是说这么多各国要政来参加，也表明现实来说，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说政府的朋友现在越来越多，就是说是这说明是不管别人怎么想法的话，就是客观事实是新一届政府比旧一届政府更加开明，更加那个就是改善这个政治上的管理形象吧。当然说每个政府都没有完全十全十美，中国政府肯定需要很多地方需要更加改善。但是总体来说，这表明了就是这么多人来参加，表明我们在国际上地位和朋友越来越多。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方式吧，但是结果是事实是朋友越来越多。
好的，那谢谢王先生。那么刚才这位王先生他说呢，这么多政要到中国来参加奥运，是因为证明这届政府呢朋友比以前多了，政府也比较开明。那么您二位是怎么来看他这个观点？
首先呢，这个在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最多的一届奥运会邀请的外宾呢，据说记录是20多个外国政要出席别国的奥运会。中共邀请80个外教的出席中国的这个政要会，而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这些外国政要是被中共反复拉来的。很多外国政要开始是不来的，包括了这个美国总统开始没有表态，法国总统表示不来，这个日本的首相表示不来，说刚好那个是有一个纪念活动。 但是中国政府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中包括了许诺经贸合同啊，这个要这个签署一些协议，有些协议可能已经签署了，甚至有时签署一些卖国协议，上权辱国的像东海协议，把钓鱼岛都划出去，上海东海主权的一半，换取福田首相的出席，还有这个俄国的这些边界条约等，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到了，包括等跟其他国家的交易，尤其是跟法国的交易，法国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出席，要求中共跟这个西藏的这个流亡政府对话，中共呢也就是做做样子，对了两次话，那么换取法国总统呢就说是这个来出席，同时背后有大量的交易我们完全不知道。也就是说，既然中国是，刚才你也讲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落后如何如何，既然你是发展中国家还落后，那就应该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啊用在民生上，用在建设上，用在经济上，而是不是空耗国之民膏去买一个虚荣。只说这些外国政要并不是他想来，而是中共首先把他拉来，这并不代表你有多的朋友，你既然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搞那么多外交公关，人家当然是可能来，就任何一个国家要搞奥运会非要把人家请来，人家可能是来的，但是你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这是你要计算的，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看那个心理学呢，有一种自卑感，越是自卑感越重的人，他就越在乎别人来不来他的家，或者来不来出席他的婚礼啊，或者什么宴会，越是一个自信心十足的人，他越不在乎别人来不来，就别人来还是不来，他都是觉得自己是非常有实力的，强大的。说中共非常在乎外国政要来，不是证明中国的地位什么更强大了，而恰恰证明中共政权的地位非常的低落，他非常没有信心，非常有自卑感，他要外国政要来证明，你看连外国政要都承认我这个政权是合法的，又来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这本身反映了他非常的心虚气短，惶惶不可终日。
嗯，
我想他这个也是，他这种心态，中共当然是有那种所谓过去，天朝上国，万方来朝，像奥运会办成这么一件事情。刚才这个王先生呢，他显然也是这个多少接受这么一种想法，对奥运会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含义。但说来很可笑，这又和他们当局一再说的这个否认要把这个坚持要把这个奥运和政治相分离这种说法相矛盾。恰恰是呢，这个中共自己给奥运会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政治含义。你想，奥运会到今天已经在很多个国家都举行过啊，那很多国家都是小国家，也不算什么强国，你怎么能说单单是因为一个国家举办了奥运会，就证明它国际地位多么高呢？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可笑。再说呢，就像刚才破空也谈到，这别的国家正要来不来，跟这个事情更是不相干的事情。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这个奥运会，这个其他国家正要参加的都很少。那是不是说明这些当时的这些东道国家就世界上没有朋友呢？另外，你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出席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奥运会的开幕式，那是不是你中国就代表我们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朋友呢？我想他们也肯定也不能做这个结论，所以这里呢，就是无非就是强词夺理。所以现在就像普光刚才也谈到，中共这么做，就试图想造成这么一种假象的。而比较令人这个可叹的呢是呢，居然很多人就接受了这么一种显然很荒谬的，自己逻辑上都不通的这么一种说法。
那这次最有意思的是法国总统哈、法国总统呢在三月份西藏事件爆发之后呢，他就对中共的态度很强硬，而且呢在奥运火炬传递的过程当中，在法国也是发生了这种骚乱哈。那中国当时呢是有据说是有90%的民众是说要反对萨尔科齐到中国来参加奥运会，可是后来呢萨尔科齐又来了，那这个中间是经历了什么一个过程，那为什么非要把萨尔科齐拉到北京呢？
对，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证明北京在这个请外国政要上花了多少的功夫，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使了多大的力气。因为三月份发生北京当局镇压西藏民众的这个示威事件之后，暴力镇压之后呢，在国际上激起了极大的批评，其中最强大的批评来自法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法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日本政府甚至提出，如果你不跟达赖喇嘛，不跟流亡政府对话的话，甚至胡锦涛的访问都可能被推迟，说胡锦涛在四月份访问日本已经被推迟了一两个星期，后来不得不同意跟达赖喇嘛要对话，而且当时在咒骂达赖喇嘛是幕后主使的情况下要跟达赖喇嘛对话，而法国也在这方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中共当局必须跟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对话。那么中共政府呢就在 镇压暴乱，宣布西藏暴乱后不久就马上启动了跟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对话。这种对话已经进行了两次，尽管中共是做做样子，实际上他屈从了法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压力。那么这个在这个压力之下，当然法国的总统改变了一下态度，就说愿意去出席这个北京的奥运会了。但是这里边肯定还有别的经贸的这些交易我们所不知的。但最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中共自己的官方媒体报道说，当法国总统不来出席的时候，他说有近90%的民众反对沙克期待出席北京奥运。那么中共口口声声代表中国人民说是什么西方政府、外国政府、法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么既然你认为法国总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西藏问题上，而中国民众又是90%的反对他来，为什么你中共就非要把他搞来不可呢？就中国还是在明的暗的背后里台前幕后的活动，非把法国总统搞来。因为法国在西方是一个大国，要是法国总统缺席了的话，觉得北京奥运的出席是就是脸上无光了，说下很大的气力把他搞来。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来说，也就是中共伙同了法方，进一步的加倍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把法国总统搞来，而且完全是罔顾民意，不顾民誉。他甚至对亲共分子都是当面一耳光，对这些愤青都是当面的一个耳光。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出来，中共所谓的这个爱国啊，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完全是假的。他一切都为他的政权利益服务。他为了把这个外国政要搞到北京来出席奥运，给他政府啊添光溢彩，他甚至不惜出卖中国的人权和主权。
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又有两位观众在线上，我们先来听一下纽约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讲。哦，对不起，刘先生的电话已经掉线了。那我们来听一下纽约的冯先生。
Hello。
哎，您好，冯先生。
我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感谢你们那个新唐人的电视台，那个就是开播了以后我经常在看。 OK， 那就是我们这边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然后呢布希总统他也表示他去参加那个奥运会，他说他假如不去参加的话，他是对不起13亿中国人民，他讲了这个话。然后呢我是一个法拉盛的居民，我听了周围的那些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讲呢，他说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中国人当中有汉奸，做这些事情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不惜在讲这些话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你们翻开中国的近代史看一看，我们中国人以前的老外是怎么样看我们中国人的，把我们当成像狗一样的，现在我们可以平眼看人了，有什么不好？所以说你们是怎么看的，像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好，非常谢谢冯先生的电话。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冯先生的问题。
你想从事一份收入丰厚、工作高尚的职业吗？你想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吗？欢迎到天妮美容学校学习美容、美发、美甲、拔毛、纹绣眉毛。成立30多年的天妮美容学校在法拉盛、唐人街和新泽西设有分店，提供中文教学、中文考试，学费可分期付款，上课时间灵活，毕业后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并协助学员开业。天妮招收海外留学生，还可成功帮你取得来美签证。天妮开有美容、水疗、纤体连锁店，欢迎加盟天妮。热线电话718-762-8887。这个孩子们尽情玩乐的场面其实是贝贝乐园感统训练课程，帮助儿童的各项感官功能得到全面发展。贝贝乐园的蒙台梭利课程为儿童在数学、语文、感官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培养出心智健全、自信、有爱的品格。爱您的孩子，就把他带到贝贝乐园来。联系电话718-939-2010，法拉盛37大道13351。 Seoul Garden 韩国名家料理，地道的 BBQ， 香浓的豆腐堡，价优味美，天然材料，备有经济午餐，外卖特价6.95美元起。有30年经验的韩国名厨亲自主持，超值享受，服务至上。珍惜每一次外出用餐机会的朋友，一定要来曼哈顿中城西32街34号2楼 Seoul Garden。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纽约的冯先生打电话来发表了他的观点，我们先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胡平先生您先回应一下。
刚才这位冯先生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依然首先是个逻辑上就不清楚。你说如果美国总统参加了这个北京奥运的这个开幕式，那就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不参加就是成了对中国人民的冒犯，对中国人民这个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作为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参加美国在美国举行的奥运会，亚特兰大的也好，洛杉矶都没有参加，那是不是表明这个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就在伤害人家美国人的感情，就没有尊重美国人的这个没有尊重美国人？或者当然他可以说我们历来尊重的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仰视着美国的，所以我们去不去不说明问题，但是呢因为美国从来瞧不起我们，说明他们今天来了那就是瞧得起我们了。那么就是说背后他正好是一种自卑嘛，正好是一种自卑。再说了，我们知道中美从建这个恢复邦交以来都二十好几年了，如果是这二十好几年你都认为这个还不能够证明美国对中国是这个对中国的人民有一种尊重，还要通过奥运会这件事来肯定，如果没有奥运会这件事情，没有布什总统来的事情，好像就说明那中国人还在受美国的歧视，这种说法未免也太荒唐也太离奇。这种说法我觉得他就想使我想起我们中国人很多有这么个习惯，在酒席宴上就好敬酒，你就非得喝不行，你不喝就是瞧不起我啊。那我们在中国就很受这个看这个这种事情困扰，因为我从来不喝酒，我不管你谁来，你不管你我说我瞧不瞧你，我都说我不喝酒，我就是不喝啊。那后来大家也习惯了，我们到这个西方来呢，他很多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了，但是他们这点不强迫敬酒，这点我还是比较欣赏。另外这个和尊不尊敬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简直荒唐嘛，对不对？根本没有关系的事情，别人想来就来，别人不想来就不来。而你这种说法暗含着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论，你把一个国家首脑去不去参加另外一个国家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就等同于这个国家是不是尊重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个例子你敢不敢推广？你敢不敢推不对过去几十届奥运会都做此推论？对中国领导人行为也做此推论，敢不敢对以后的奥运会都做此推论？我相信他绝对不敢。所以他这个就是根本就是要接受一种很荒的，就我觉得这么大的人呢，因为在海外生活中怎么还能接受这么幼稚的逻辑？这个问题就不觉得是真是让人很费解。
那么陈先生有什么回应？
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民族要一个平常心来看待内外的事情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历史有个发展的过程，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国大多数时候在世界上都是大国强国，甚至是首屈一指的大国和强国。中国的落后或者是外国人的欺凌只是这一两百年的事情，而主要是一个腐败的制度和腐败的政权所造成的，内因才是主要的。那么就是你看，像中共前三十年是破坏经济发展，后三十年是妨碍政治发展，那当然你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低落嘛，对不对？你不搞建设，甚至是这个要这个的红或宁愿这个这叫做什么？要资本主义的这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等等，把卧槽遍野。所以在这种情况，你自己把自己的国际地位搞得非常低落了。那么至于反过来说，这个一个国家他要不要来出席你的奥运会，就好像我刚才讲到的一个人要不要到你家里来做客一样，那是完全是一个可以用平常心来看的事情。我想当我们今天非常在乎这些外国领导人出不出席中国奥运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政府或者是一部分国民还是有非深重的自卑感。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深重的自卑感的时候，我们是用成熟的眼光来看这个时候，我们的民族那是真正是站起来了，那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和强国。
刚才我们谈到呢，中共在拉这个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到北京来的时候，可能是用了很多的功夫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这个首相福田康夫，那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表态不参加的。那之后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中共就跟日本方面呢就签署了一个关于东海的石油气的这么一个协议书。之后呢，日本这个首相就很痛快的答应来参加了。那而且呢，前不久呢，中共跟俄国之间的这个边界条约也正式又一次的签订了，好像就坐实了江泽民当年出卖国土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的话，跟这个奥运他要 拉这个各国领导人来参加，是不是有一种联系？
对，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中共为了把外国政要拉到奥运会上来给自己这个添光增彩啊，就不惜出卖主权和人权。日本和俄国这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尤其日本，因为在日本里面有三个细节可以探讨。第一个细节就是当西藏问题发生之后，日本政府给中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中共表面上是那么的强硬，那么的咒骂西藏的这个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但他居然也能够假装去从去跟达赖喇嘛谈判。这第二个细节就是当时这个中共呢，这个一直想这利用抗震这个抗震救灾，他们暗示日本的自卫队可以派军机进入中国。当时这个日本的媒体提前曝光，中国的网民反弹，结果这个事情就告吹了。因为日本的军人、军机、军舰进入中国是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个原来是侵略过中国，而日本的这个被美国和联合国给他加的和平宪法要求他不得派军人、军机、军舰到外国，那就是和平宪法。那么所以说最近几年的美国、日本呢一直想利用反恐啊，向外面派军或者派军备。这个有一点突破，但他想到中国就是说派军机去这个事情，但这次福田去要接受福田的时候，中共就给他许了一个条件，就是他可以坐军机进入中国，换了一种方式，那个就让日本的军机在二战结束将近60多年之后又进入中国的领空，说这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另外就说是在6月18号，就是当那个日本在钓鱼岛驱逐了我们的台湾渔民，在台湾政府的一片抗议声中，中共政府居然不仅没有去出动一兵一舰保护台湾渔民去抗议日本政府，而是就跟日本签订了陈下之盟，就是东海协议，承认日本中间线的立场，甚至把钓鱼岛的主权也划给日本了。这是明显的丧权辱国，就是为了奥运会，为了一个面子，就是这个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就是对内对中国人民对内是镇压，对外是求和，内外两副面孔，就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就中共这个心态跟晚清末年的心态非常一样，但俄罗斯那个例子就更加如此，一再的签署边界协议，把历史上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把它合法化，把它完全承认下来了。也就是中国这200多年来历届政府所不承认的这个边界，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把它合法化承认下来，也就是说连子孙后代都不能再翻案了，就你以前的政府是承认过的了。说就是在奥运前夕忙着签署了这些，说换取了俄国这个也是要这个总理或者总统来出席。
好的，我们现在呢又有几位观众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纽约的景女士的电话。你好，景女士。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现在就想说一下，如果中国政府他真的是为了要面子的话，那我觉得他更应该改善国内的经济，改善百姓的生活，然后改善人权，民主方面的各种方面的状况。那这样的话，在民主国家或者民主国家的政府啊，或者领导人还有民众看来，那样才会更有面子，而不是为了要面子的话硬邀请那么多国家的元首出席。
好的，谢谢景女士。那么我们再来接一位纽约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请讲。
你好
、
我谢谢你们主持人啊。刚才景女士的讲话我同意她的讲话，不过前面一个冯先生啊，他讲的话我应该不同意。他好像认为啊，现在有许多那个发行的，好像他的周围的那些人啊，对于好像对那个对中共有一些有意见的话，就认为是好像汉奸。他照他这么说，刚才那个景女士也是成为他的眼目中的汉奸了，因为他们的观点也是对那个对中共有一点那个提出批评。所以说，我想那个请主持人和这个方面啊，请你们在那个讲，主要再讲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是汉奸。因为他现在误认为好像那个中共好像反对中共就是汉奸，就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的，我们听明白您的问题了。谢谢陈先生。那么两位嘉宾请回应一下这两位观众。
OK，首先这个刚才景女士讲得很好，就真正顾面子的话，你就改善生活，改善人权，的确是这样。中国经过最近30年的发展，好像表面上经济膨胀了，军事强大了，所谓国际上的地位所谓提高了，但这是我们只看到是个硬件， 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壳，一个外在的东西。但是软件并没有成为这么一个大国，并不相称。就说你是否有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这样的东西啊，在国际上是更受尊重的。我想在国际上有很多小国，像丹麦、像比利时这些小国都受到了高度的尊重，这甚至在战争中都处于中立状态，被划为中立，没有人侵略它。原因就因为在于啊，它不仅是有它的硬件，就它的经济发达、人民富裕，而且它有它的软件，就是它的这种民主啊、自由啊、法治这种建设、人人的平等这种空间。说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得正视他们，都看得起他们，绝对不会说是去要去欺负他们，对他们的内政说三道四，因为不值得说三道四，人家本来就是榜样，对吧？这是一个。另外，刚才那个陈先生讲的说，究竟什么是汉奸？这的确是一个，就是说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知道所谓汉奸，就是说对汉人不利的事情，就对中华民族不利的事情，损害中华民族不利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定义来讲，从事实出发来看，谁是汉奸就很清楚。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要抗日，而共产党反对抗日，那个甚至跟日本人和汪伪皖伪政权勾结，是颠覆国民政权，这是一个。另外来说，在战争结束之后，中共篡政以后，继续的大规模的屠杀中国同胞，什么反右啊，什么三反五反啊，什么文革啦、啊，什么六四镇压啦、啊，屠杀法轮功啊等等，这都是对中国同胞的犯罪，这种犯罪超过了任何外扣的这种犯罪。那么这种对同胞的这种犯罪是不是汉奸？这是昭然若揭的汉奸行为，它针对的是中华民族，更何况在文革中毁坏的中华的文化文物古迹毁坏殆尽，这些都是汉奸行为。说当一个人提了真正的汉奸的时候，我们要从事实去认定。我想最大的汉奸啊，如果冯先生能够看清楚的话，那就盘踞在现在的中南海里边。
嗯，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还有一位观众在线上，我们再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纽约刘先生的电话。喂，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有什么？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哎，刘先生能听到吗？
啊，现在可以。
哎，请讲。
好的，第一点我要先提到中共他的一些动乱事情。中共他本身他这个国家呢是一个政乱的国家，而且江泽民啊、胡锦涛他们都是做一些打肿脸充胖子。他为什么要把西欧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法国请到大陆来？他有他的作用。第一点，他想应用他法国的在欧洲的影响力去发挥他的中共在欧洲的市场。第二点呢，中共呢他不在乎老百姓的生活，他的外汇有400多亿吧，他四川大地震为什么都不拿钱出来帮自己的老百姓呢？对，所以这些中共政府认为他们是又不应该做对一些中国老百姓的事情，而且呢外国政府他不懂得中共是又穷又臭又硬的国家，所以说希望这些呢外国政府到中共去可以看透他们这一点。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那么嘉宾请看一下他的观点，您有什么回应？
对，就是说不在乎中国老百姓的确说中了中共的要害。你们看了这次四川发生大地震之后，外国的捐款高达400多亿，而中国政府的投资只有200多亿，也就是说对四川灾民的帮助，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政府不及来自海外的捐款，这是一个。第二，这次奥运会他们把这个在北京的外来的民工、这个上访人员甚至基层服务人员通通赶出北京，影响的人达到100万计，就是他，而且导致北京经济萧条，这个旅馆这个入住率低，就是整个奥运会不讲经济效益，只讲投入，只讲代价，只讲成本，更不用说他的保安措施。从这些看来，就是中共从来没有在乎老百姓，他在乎的就是他的政权。他请这些外国政要是为了给他政权脸上贴金，他搞安保措施为了使他这个政权的安全，他不是为了奥运的安全，更不是为了民众和国家的安全。
嗯，那么他呢现在呢邀请了这么多的政要到中国来，那对他的这种统治真的能够起到一种稳定的作用吗？
我想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觉得从这个世界各国的政要呢，也应该意识到，对于中共这么一个崛起的一个专制强权，要保持坚持一个坚定的立场，要防止被中共人员所利用。那么参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这个本来不是一件大事情。重要的是呢，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共这次花这么大的气力请这么多外国政要来，或许他能 暂时的蒙蔽少数人，以为这就表示这个好像这么多人在为中共当局背书了，似乎中共当局所做的所有的这些错误行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就都得到一种国际的认可，那么这个显然是这个一个欺骗，事情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反过来，我觉得通过他这次花这么大气力去邀请外国政要，而对本国人民，特别对本国的这个穷人、外地人这种百般的歧视，这种鲜明的对比，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中共当局这点反而看得更清楚。
嗯，那陈先生有什么回应？
对，我想这个外国政要去出席北京奥运啊，表面上看来好像外国政要这个接受了北京政府的这个邀请，实际上是西方的政要，他执政当局他一直在走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钢丝，他在力求一个平衡。他美国，比如说美国，他在历史上曾经阶段性的对希特勒德国、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对这个苏联的这个斯大林暴政，甚至对红色高棉这种暴政都阶段性的容忍过，表面上都甚至是建立一些关系，但是最后我们看的都是摊牌，都是互相开战摊牌。说目前美国或者西方的政要对中共来说也是阶段性的一个容忍，它是一个战略容忍，是为了一个战略等待。我相信西方国家的政要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民间是能够看穿中共的本质的，只不过双方都在演戏罢了，为了眼前的利益暂时把这场戏演过去而已。
嗯，那么中共呢邀请这么多政要到北京来，他的目的最终能不能达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是，因为他的双重目的，他对外是要显示一个他所谓的中国崛起是中共崛起嘛，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你就是硬件在崛起，软件并没有崛起，这个都是一个结论，不因为你举办奥运会不举办奥运会而改变。另外，你对内部来说，对老百姓，这个说来说摆出一副样子，我政权是不可动摇的，是合法的，但是老百姓在东西南北中所掀起的这种群体性抗争，这种暴动，这种暴力事件，像贵州的温安事件，什么什么广东的惠安事件啊，这个陕西的府谷事件，浙江的玉环事件，还有这个就是最新发生的云南的这个孟连的这个民众抗争，这就是对中共最好的回答。我不因为你有外国政要来出席，也不因为你把奥运搞得多风光，我就停止捍卫我的权益，停止跟这个官府做斗争，停止这个官民对抗或者警民冲突。说这老百姓照样有他的思维逻辑，我想中共要通过这种奥运呢来打造他这个政权的黄金招牌，我想是达不到目的的。
实际上老百姓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来对外国政要是不是来参加奥运会做出了他们的回答。
是的。
那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